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告及诸天。主啊，在这新年的时候，我们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晓得我们的不配，但是我们看到你过去一年的时间，你带领我们度过如此多的风风雨雨。主啊，我们知道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何事，你的恩典都足够我们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你在来临的一年继续带领我们，因为你手所做必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无论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都知道你必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荣耀你的名，要来坚定的来跟随你。我们也知道你丰富的祝福必临到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在这里祝在场的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哈。我们看到新年的一开始就是有一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哈，但是上帝仍然是有恩典的，神他在一切的患难当中都有他的旨意。我觉得这个越是灾难来临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越是上帝福音兴旺的时候，越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紧紧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真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这对信仰的迫害，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上帝的祝福。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你看到有这个网上的微信的这种信仰的禁止啊，禁止你传福音，禁止你在网上讲任何关于信仰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晓得遵从上帝不遵从人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上帝即使是在这种患难当中，他仍然与他的儿女同在，他仍然带领那在苦难当中的人可以看到他的恩典。那当然新年的一开始也有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新年的励志，换句话说，我在这一年我想做什么。那我们看到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已经发出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年把这个圣经能够读一遍，每天花20分钟来读4章圣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励志。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他觉得我这新年我要这个运动减肥哈，也有这样子的哈，我要减掉多少磅哈，我们有一个目标，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哈，我有个计划。但励志的内容基本上它的内容都是说我们要如何行动。但是我们要晓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行动的背后有没有动力，这个动力究竟是什么。我们励志遵行上帝旨意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就了解到在天主教的信仰当中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用那个 rosary 来祷告当然他实际上用这个 rosary 就念珠我们说叫念珠来读来背圣经，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他用念珠来背用念珠来祷告所以为什么叫念珠，念珠它就是跟佛教一样用来念。那为什么要有珠子我们知不知道？因为它要计数，它一个珠子多少个它这个一圈里面有几个 decades， 那 decades 就是十，每十个一个 decades。 所以你看到这是他们的一种这个方法，很具体。我们新教似乎没有这个基督教这个没有，你看让你祷告你做祷告但是你没有这个念珠 那我们的动力究竟该是什么呢？那天主教实际上它有它的动力，实际上你仔细想，这个动力它这个真的是想到了极致，用人的方法想到了极致。我说是用人的方法想到了极致。我在这里读一读，他说，这个动力是什么？对于天主教的这个他用念珠祷告的信徒，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就是 玛利亚所应许的15样祝福，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读其中的一些祝福。看到第一个祝福，就是凡诵读玫瑰经，这个 Rosary 就是这个玫瑰珠，它有个玫瑰经，就是跟随的经文。凡诵读玫瑰经而忠心侍奉我的，将获得特殊的恩宠。 你会获得 signal grace 特别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我要特，我要就玛利亚要特别护佑热心念玫瑰经的，并赐给他们丰厚的恩宠，就是恩典。第三个，玫瑰经是抵御地狱最有效的武器，它能使人 革除毛病，脱离罪恶，消灭异端。哇，这个祝福是很大的。凡热心诵读玫瑰经而信靠我的，不会遭受灭亡。只要诵读玫瑰经信靠我，你就不会遭受灭亡。热心诵读玫瑰经和默想各样奥秘的，当然 各项奥秘就是各个教皇他所写的这个 mystery 都是用经文组成的，一共有5个，你诵读玫瑰经，默想各样奥秘，不至被困难包围，又可获得善终，罪人可因玫瑰经回归，就是悔改，义人可因玫瑰经 增加恩典，获得长生，获得永生。热心诵读玫瑰经的，我要使他早脱离炼苦、炼狱的苦，让他早点脱离。你热心诵读，热心诵读玫瑰经的，都是我可爱的子女，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热心诵读，你就是上帝可爱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说这样的动力足不足？你去看我非常的足。我要是人，我知道我很热心的去读，我就能得到这样子的祝福，那我这个动力，那绝对比我们现在说，大家每天4章，20分钟要抢。问题是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非常符合人的心意，所以你会看到天主教的信徒，他比你基督教的信徒，比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更热心祷告，真的是更热心祷告。那我们要思想想，我们读经的动力在哪里？ 他很能鼓励人读圣经，是不是？但是很危险的。凡遵行此道者，必堕入万劫不复的律法深渊。为什么？因为他以诵读玫瑰经代替了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如果把前面的这些东西，你换成相信耶稣基督，那就正确了。我给你换一换。凡相信耶稣基督，忠心侍奉我的，必将获得 special grace 特殊的恩典，不是一般的 grace， 不是外面的阳光雨露的祝福，而是救恩的恩典。我要特别护佑相信耶稣基督的，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恩典。 相信耶稣基督是抵御地狱最有效的武器，它能使人革除毛病， 脱离罪恶，消灭异端。凡相信耶稣基督，凡信靠我的，不会遭受灭亡。信靠耶稣基督，默想耶稣基督，必不致被困难包围，可获得善终，使罪人悔改，使义人得到恩典，获得永生。相信耶稣基督的，我要使他早脱离苦难。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是我可爱的儿女，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天主教的这个念珠，他的祝福，用人的行为，你只要做到了这些，你只要做，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而这应许只是凭信心能够领受。所以我们说，这是以行为代替信心。因此我们看啊，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还不单指这些。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因信称义？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呢，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就特别在反对遵守割礼。保罗向我们展示的是律法跟应许的关系。所谓应许，我们讲到应许的时候，上帝的 promise 许诺，上帝给你许诺，上帝给你的承诺，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上帝的约，就是上帝承诺的祝福跟律法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说应许是本乎信心，对不对？但是这个跟律法有什么关系？我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15到18节，就是信心、应许和信心在信仰当中是核心的地位、根本，以信为本、根本。第19到20节讲的是，那律法有什么作用？还有我们的行为究竟有什么功用？21到22节讲的这个律法与应许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在应许跟律法的这种地位当中，应许是处在首要的地位的。换句话说，信心在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当中，信心是根本，不是行为。信心处在决定性的地位上。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面对的犹太人所传的福音，并不是说完全的律法主义的福音。完全的律法主义的福音是什么？就是说你就做啊，上帝一点也不爱你，反正你就做啊，你做好了就行了。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讲的也不是这个完全的律法主义 的福音。他并不是说得救不需要信心，所以无论犹太教还是天主教，还是什么佛教啊，那佛教的念珠实际上也是，那个净土宗那个念，他为什么要珠子？他都是算数的啊，你算了，你消了多少？你究竟用那个念经念了多少遍，消了多少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并不是说不需要信心啊，你不需要佛祖对你的帮助啊，爱啊，不是，不需要相信这个佛祖啊，不需要相信这个犹太人不需要相信上帝啊，那谁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那天主教就不需要相信上帝啊，他都要信心的。问题是，虽然不是最完全的律法主义，但是他是说得救是需要信心加上行为的。那就像在加拉太书的信徒里面一样，你得救啊，你需要是信心加上遵守割礼和节期， 那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上，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三章一到五节，他所讲的就是得救是出于信心，不是在乎于行律法。然后六到九节，他就举了个亚伯拉罕这个例子，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第十到十四节呢，实际上讲的是这个，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受咒诅的。那我们可以猜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实际上是在回应犹太人的一个反驳。犹太人可以怎么反驳？他会说：“哎，你说的没错，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个讲的没错。但是呢，你知道，在亚伯拉罕之后还有摩西呢，所以这个摩西啊，他赐下了律法。”这个律法呀，就是要让人遵行的啊！你去看看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他在这个生命记当中所描述的这个律法，你要不做什么就被咒诅，不做什么就被咒诅。你看，这不是让人就是你要做了你就不被咒诅。所以他会说，是我们都要因信称义，都是因信称义。但是你相信之后，你得到救恩之后，你总要行为吧，对不对？你可以因为信心称义得救，但是你最终呢，你是要靠行为来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对于犹太人来说，我们不要认为犹太人他们就是说是啊，他们比如说我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靠我的行为，我做好了上帝就把永生赐给我做奖赏了。不是的。犹太人他是怎么看的，他是说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在上帝的恩约当中，有血脉的子孙，你一出生你就是这个在上帝的救恩当中，上帝的恩典当中。但是呢，有一点哈，你需要靠你持守律法来将自己保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如果不持守律法，把自己保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那你就会从恩约当中失落，是被约的，就失去了，你就不再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啊，他是要求人遵行律法以达到最终的救恩。换句话说，犹太人所相信的跟后来天主教中世纪所相信的是一样。天主教相信什么？双重称义。这个双重称义我们以前也讲过啊，就是你啊，是因信称义开始。你相信了，称你为义了，但是这个义呢，只是洗去了你信主以前的罪，信主以后的罪都没有洗去。信主以后的罪怎么处理呢？你是要做出补赎啊，补赎就是你透过自己的行为来赎罪。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就叫做双重的称义。我们仔细想想，在基督教的当中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类似的想法就是阿弥陀主义。阿弥陀主义怎么认为？他说没有错，这个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但是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啊，你是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去相信上帝的。所以当你信了以后，你上帝是耶稣基督赦免了你过去现来将来一切的罪孽。但是你要注意哈，你要保持自己的信心。你如果不保持自己的信心的话，你的信心有可能会失落。换句话说，我们再问一句话，究竟什么叫做保持信心？保持信心不就是我们 能活出耶稣，所谓的成圣保持信心，不就是说我们能活出这个行为来？换句话说，你如果信了主活不出这个行为，你的救恩有可能会失落。那这是什么呢？那这个称义究竟是靠着信心呢，还是靠着行为？所以你看到改革宗徒的相信，他说你的救恩在相信以后，初始的信心之后永不失落，上帝必然保守圣徒至终到底。所以现在有很多，你看最近的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叫做 NT Wright， 他就说，他说这个因信称义有两次称义，一个是现在的称义，一个是将来的称义。那现在的称义呢，是上帝审判我们，在这个上帝的法庭当中审判我们的，是因着信心。那将来到了最后的时候，是因着圣徒的行为。你看到这个新的因信称义，保罗新官，称为保罗新官啊，美其名曰新的这个因信称义，这都是跟天主教的如出一辙的。实际上，它落到最根本上哈，它在又回到对靠自己的行为上面去。但是这个经文怎么回答，我们都要根据圣经。你看怎么回答，保罗怎么回答，弟兄们，我照着常人的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一立定，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保罗照着常人的话来看，这个摩西之约跟摩西的律法能不能废掉这个前面跟亚伯拉罕的约啊？那人的文约啊，所以究竟律法能不能改变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嘛，对不对？那这个后面摩西的律法是不是把前面的给推翻、改变或者调整、修改了？他的答案是，按照人的文约定立了以后，就不能加添或删减。这个文约是什么意思？文约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英文叫做 will and testament。我们知道什么叫 will 就是遗嘱。换句话说，当人立定了遗嘱之后，就没有能够修改的。那我们看到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立定，就不能废弃跟修改，就是人的遗嘱。如果你立了以后不能修改，你说哎，可以修改啊。但是它实际上它这个立定啊，就是若已经 enforce， 若已经实施了以后，若已经生效了以后，就不能再修改了。换句话说，遗嘱什么时候生效？那遗嘱是死了以后，立遗嘱的人死了以后就生效，生效了以后他就不能修改了。所以希伯来书9:16就这样讲，说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立了遗嘱，然后去世了之后生效，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已经立定，是不能修改的。上帝跟亚伯拉罕怎样子立约哈？换句话说，他是在这个创世纪的15:6，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了。在这个之后，你如果看下面的经文的话，上帝让亚伯拉罕拿出这个各种各样动物，牛、羊、鹌鹑啊，劈成两半啊，摆在那里。然后下面的经文实际上是上帝从在火中从那个两半的动物中间走过，这个约已经立定。这个为什么要从这个两半的动物中间走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耶和华违背此约，我就像这种 这个动物一样，我要被劈为两半。所以你知道这个约，它是以死为誓言。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以他的死为誓言，永不得更改。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来说，上帝爱你，他就爱你到底。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上帝是信实的，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和佛教什么一贯道什么其他的都不同，上帝爱你，必定保守你到底，不因为你有没有念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活出基督徒圣洁的行为来，跟那个无关，只跟你的信心是否真实有关。所以不管我们在今生多么软弱，做了些什么，上帝他爱你，他就爱你到底，他要赐给你永生。尽管我们的信心不软弱，行为上也常常有软弱，但是你的救恩永远也不会失落，不用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如果你的救恩失落，我们说，哎呀，我的信心不足，所以我失去了信心，这个我就失去了救恩。但是错，你失去了信心，上帝没有做好，上帝没有保守你的信心到底，因为你的信心乃是神所赐。你如果真的失去了信心，上帝耶和华就要被一劈两半。所以永恒的约已经立定，永不改变，这就是上帝的爱。让我们因着这样子的爱，上帝愿意对你这样子的委身，你甘心情愿的为他而活，甘心情愿的，这就是我们的动力啊。虽然对于罪人来说，这个动力好像这个不没有那个动力，我要做了什么我就能得到什么，这样足，这是对罪人的想法。但是这条艰难的路是我们读经祷告的最美好、最唯一、最正确的动力。接下来他说这个应许的对象是什么呢？讲到应许，讲到文约，文约总有一个对象啊。上帝这个信实是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那这个对象究竟是谁？上帝究竟是对谁信实？耶和华究竟是对谁信实？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这并不是说众子孙。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谁说的呢？是不是说你跟我，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子，但不是对你说的。指着许多人，不是说众子孙，好像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与基督耶稣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是首要的，永不改变的。哎，这个应许是一个复数啊，你知道这个复数里面包含什么？它的应许是一个复数，不是说一个应许，而是很多很多的应许。你看到跟对亚伯拉罕应许，13到17章创世纪都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包括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亚伯拉罕他的和他的子孙名为大。怎么伟大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他的甘心顺服，上帝说我要赐给他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对耶稣的应许，而且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万民都要因耶稣基督得福。他要得到应许之地，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的国度永无穷尽，他作王直到永远。这样的祝福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作为人子。你看到我们的祝福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应许是给耶稣基督的。你看到我们在承受应许的时候，圣经里面常常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看以弗所书，在基督里我们就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的应许就流于虚空。上帝怎么能对你应许呢？你是个罪人，按照律法，律法里面没有应许的，律法里面只有审判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一切都成就，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丰丰富富的祝福。耶稣基督才是应许的承受者，我们都是在他的大船里面。所以必须应许，这个应许是必须因着你的信心的，不是因着你的行为的。我这么说，第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与亚伯拉罕之约跟与摩西之约相差430年，当然这是个大约的数字，约43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400年。在这个约里面，后面的摩西的律法不能废掉前面对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个约，不能废掉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此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不会被时界改变，不会被时界改变的。因为唯有属灵的割礼才是真的割礼，所以唯有属灵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都是一致的。他后面给出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承受产业的如果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所以律法跟应许这两个，靠行律法跟信应许，这两个是不可能都是根本的。但神把应许，神是凭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就是这个约定不能被废掉，后面给了律法也不能被废掉。上帝并不是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律法，而是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应许。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亚伯拉罕所配得的。因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神，应许本来他就是本乎信心，律法就是本乎行为，律法里面没有应许。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即使是在摩西之约当中，都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律法。我记得有一个慕道友曾经问我，他说，哎，你看这世界上这么多宗教啊，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的宗教是正确的，每一个都说他的宗教是正确的，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怎么能分辨谁的宗教是正确的？你让我信我怎么知道谁是真的？我就告诉他，实际上世界上不是有许多宗教，世界上只有俩宗教。一种宗教是说，我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进天堂。另外一种宗教是说，我靠着他人的作为，或者具体的说是上帝的作为，我们进天堂得永生。那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很容易分辨。如果我们知道只有俩宗教的话，没有那么多宗教，什么佛教、穆斯林，那些都是一个宗教，都是共产主义，相信穆斯林，相信共产主义，跟我们现在的什么拜金主义啊，它都是一个宗教。就是说，你靠着自己的行为得到你的祝福，另外一个宗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了。只有这一个宗教，其他没有其他的宗教这一类里面，没听过，就是靠着上帝耶稣基督的作为，完全靠着他得到永生，只有这两个。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究竟能不能靠着你自己得到永生，蒙受祝福？你如果不能的话，那这边这个宗教你就别去跟随了。无论你是相信穆斯林呢，还是犹太教，还是一贯到这个共产主义，相信金钱长寿，你就别去追寻它了。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能的话，那我们就要真正来相信耶稣基督，靠他得救，来听福音。好，既然我们说律法的原则不能替代信心的原则，那我们要问一句，这是第二点，就律法有什么用？我们都知道人的律法有什么用啊？你看，有交通规则，那是什么呀？让你遵守的，对不对？有这个刑法，是刑罚罪犯的，防止犯罪的。但是摩西所赐下的律法究竟有什么用呢？它不能来代替原来的信心。那它在这个约里面究竟有什么用？为什么要赐下十诫？所以这样说来，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第19节了哈。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既然亚伯拉罕之约已经成就了，已经立定了，那为什么在后面还给这个摩西一个律法呢？我不需要摩西之约了，为什么还要给十诫？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的。所以我们看律法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律法的宣告并不能废掉以前的凭信心的应许，并不是说摩西好，这个亚伯拉罕已经过去了哈，那前面几代的事情了哈，现在有新情况，所以新情况我就要有新方式。这个新的方式就是摩西来了，建立了另一套消除罪孽的途径方法，代替信心，因而人得救。他说这个律法呀，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天上的，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个律法呀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实际上他们和别的人是一样的，都是罪人。律法所赐下来是要显明罪恶。所以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有了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律法的功用，3章20节说，律法本是叫人什么呀？ 直罪。罗马书的五章二十节这样说，律法是外天的。什么叫做外天的？要叫过犯显多。没有律法的时候，你哪知道？没有法律，你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但是这个完美的律法一出来，你对照自己，发觉满身污秽，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到处都是罪，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罪，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罪，没有一样我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孩子把要理问答说，你要知道自己的罪跟愁苦，然后要知道该怎样得救。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外面他们不会知道的，除非他犯了人的律法。那有人说，我这么好人，我没有犯法呀，我怎么知道我是个，你怎么跟我说我是个罪人？你需要一个标准，你要来对照上帝所赐给你的律法，一对照，叫你的过犯显多，你就知道你是个罪人，再好都是个罪人。所以，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律法虽然它的功用，摩西赐下律法也是让以色列人遵守律法，但是这个不是靠着遵守律法而有任何的救恩的益处，而是说要一种在他们得救之后让他们有一个标准可以遵行。但主要的功用啊，是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看，不管是道德律，你一看到完美的道德律，哎呀，你说我是个罪人。那律法分为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啊，民刑律、礼仪律啊。那道德律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啊，你一看啊，我一条也遵守不了，得。后面的民事律啊，是为了要管理啊这个社会用的，就跟我们现在的法律一样。那礼仪律呢，你每次遵行礼仪律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得救了，而说这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章三节，希伯来十章三节这样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为什么要有礼仪律啊？就是你每逢献祭的时候，你想，哎呀，我又需要献祭了，我又犯罪了。每一年你献祭的时候，都是要想到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是为什么有？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让你的罪显多，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其次啊，律法的功用就是指向那个蒙应许的子孙。当恩典的时代来到的时候，让人可以仰望那个应许的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看我们前面过的圣诞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实际上众人都在罪恶之中切望等候圣子的降临，道成肉身。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了，你看到上帝的公义，你看到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愤怒，你就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赶紧藏在耶稣基督的翅膀荫下，藏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之下。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让你看到上帝应许的必要性，你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其他的都要灭亡，落在地狱当中，没有任何的出路，唯有凭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这个应许，这才是唯一的道路。任何其他的宗教思想流派都不能够。下面的经文说，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设立的，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我就不去更多的去讲这节经，因为太多的争议，这是个非常有争议的经。有的经下有200多处，有200多种、300多种解释，就这一节经了，所以我们就不用进去仔细想。有一个的可能性，我可以讲一下，但是只是可能。 只是可能，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by the way。这个可能就是说，律法呢是借着天使跟摩西这个中间人宣告给以色列。它和应许的区别，它为什么不如应许呢？律法不如应许，虽然律法我们说荣耀的律法，赐人生命的律法，但是律法不如应许。这个它是。 借着这个摩西跟天使设立的，而应许就不一样。你看，给到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谁给的？不是借着摩西，给亚伯拉罕和他那个子孙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耶和华，是天父上帝亲自给的，没有中间人。因此，我们看到，应许就强过律法。 所以律法不能废掉应许，律法的负面，从负面来说，没有这个功能能影响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应许。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你如果想去查，你去查，肯定有跟我这个理解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说好，如果我们说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指向耶稣基督，那律法不如应许。那这个律法跟这个应许是矛盾的吗？下面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你说这个律法，它有它的功用，它是这样一个功用，那律法跟应许是不是矛盾的？那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中人中就有支持这个割礼的人，也有反对割礼的人。 有支持律法的人，也有反对律法的人。你看，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有。也有，有的人说，律法重要，律法重要，律法重要。有的人说，十诫算个什么？十诫已经废去了，十诫根本就不用遵守。现在我们遵守一个属灵的律法，我们只遵守一个属灵的律法，这个属灵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旧约的所有的律法都全部都没有。一个叫做律法主义，一个叫做反律法主义。 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和应许行为与信心并不矛盾。信主以后要遵行十诫，要遵行律法，但是怎样遵行呢？是凭着信心，带着感恩去遵行。所以在第21节说。 保罗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答案绝对不是。No，no，两个 no。你知道这圣经里面凡是说断乎不是的，就是两个 no。意思是 never 绝对不。若曾传一个叫人得胜的律法，亦就诚然属乎律法。 为什么上帝的律法跟上帝的应许之间没有矛盾？首先，从负面来说，律法和应许不能叫人得生，不能叫人得生命。但是应许呢，是叫人得生命。所以律法是不能叫人得生命的，应许是能叫人得生命的。这两个放到一块儿，它不矛盾，它没毛病。 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律法跟应许没有矛盾呢？第22节他说：“但在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有的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律法从正面的供应来说。 他的功用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了。这也是个比喻啊，什么叫把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罪？这个圣经它意思其实就是指律法啊，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律法，他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这个圣经好像一个审判官一样，这个律法好像一个审判官一样，把所有人都圈在罪。什么叫圈在罪？你就看到啊，把所有人都关在牢房里了。这个律法，你一看到律法，你就被关在牢房里。律法把所有人都关在牢房里，使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关在牢房里以后，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福分，以弗所书第一章当中所说的永远的福分，就归给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了。所以从正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是为应许做一个预备，没有律法就没有应许，没有信息。因此我们看到它并不矛盾，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不要说，哎，我现在信主了，这个旧约的律法没有用。我们仍然要来凭着信心，带着感恩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个应用就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单只要凭着信心因信称义，而且要凭着信心因信成圣。它都不是靠着自己，什么时候你想着靠着自己啊，那都是错误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天主教它这个玫瑰经的玛利亚的应许啊，它这么写的不太对，要改的这么改，我给它改一改啊，大胆的给天主教的教皇跟圣徒改一改。凡诵读玫瑰经30万亿次的，他因为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仍然要被咒诅。一辈子天天念圣经的，因为他还要睡觉，所以他必被咒诅。唯有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必然承受上帝的祝福和应许。因此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知道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在你的成圣的过程中，在你的生活中最大的动力就是，无论你所做何事，主所做尽美尽佳。耶稣基督已经称你为义了，所以无论你刚强也好，软弱也好，读经也好，不读经也好，你都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但是你领受了这样美好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感恩，怎么能不去亲近上帝呢？我们有一位这样子爱我们的主，难道我们为他付出一点点还算得什么吗？这是戴德生所说的，我若有千条生命，我都愿意奉献给中国。但是不是为了中国，但是为了耶稣。有这样子爱我们的主，我们付出这一点还算得什么吗？所以新年伊始为什么要读经？我们每天读4章圣经还算得什么吗？上帝的恩典难道不能让你去读经吗？非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努力的读经？我们感谢神，上帝是让你自由，不是让你蒙枷锁受枷锁。愿意上耶稣基督所赐的福，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他，天天来赞美他，甘心情愿的祷告，越读经越体会到自己亏欠上帝，越读经越体会到自己无法靠自己的行为而得救，自己一无是处，越读经越体会到耶稣基督恩典的甘甜。 愿上帝祝福在耶稣基督里爱他的人。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你的儿女脱掉律法的枷锁，因为这本不能叫我们得救。主啊，愿意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带着感恩来遵行你的律法。主啊，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承受着你如此美好的自由的祝福。愿意这爱人如己的至尊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在他当有的功用之上，当有的目的之上造就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